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七到四十二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这用到永远。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来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来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 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今晚上在你面前要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加添我们力量，给我们有精神能够领受你的话语，更求你的圣灵苏醒我们的心，使到我们领受你的话语之后被你的话语所改变，使到我们因为认识你的真理，我们行事为人更是按照你所启示的真理，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来生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想这个思想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尼哥底母半夜的时候晚上来找耶稣了，那么通过他和耶稣的对话，以及通过施洗约翰怎么看待耶稣的事工，我们来思想耶稣是怎样的一种生命。第一方面，这个是从天上来的生命，不能够靠自己得到这个生命，必须有圣灵从上头来改变我们，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第二方面，这个生命呢，是因信心得到的生命，因信心得到。当耶稣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看的人必须凭着信心抓住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恩，接受神的爱，回应神的爱。第三方面，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是使人喜乐的生命。施洗约翰的见证告诉我们，当神指派耶稣来拯救人的时候，我们认定我们的岗位，好像施洗约翰认定自己的岗位就是要高举耶稣，彰显耶稣基督，让耶稣为大，自己变为小，这才是真正的喜乐。第四方面，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因为耶稣是超越万有的，耶稣超越万有，当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好像印上了一个印，证明神是真的，向人见证神是真的。那么不信的人呢，你不要等，不要以为有时间，因为神的震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是这样的一种生命。那今天呢，又是另外一段很出名的对话，今天是耶稣去接触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去接触撒玛利亚的妇人，从他开始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比，尼哥底母来找耶稣，那耶稣呢去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两个人物的对比没有再大了，一个社会地位低，一个社会地位高，一个是女人，另外一个是男人，一个是没有文化的，一个是有文化的，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另外一个呢是犹太人，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可是同样的，我们也要谢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因为通过她我们认识耶稣的恩赐。耶稣有怎样的一种恩赐呢？四个方面的恩赐。第一方面，耶稣赐下生命的活水，耶稣赐下生命的活水。我们从第九节那边，七到九节，我们看当耶稣接触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呢，他感到很惊讶，这是很不寻常的。第九节告诉我们原因，因为当时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的，他们是没有来往的。那我们要回到当然列王时代，如果我们去年有上这个列王记的这个课程呢， 就可能有一些的印象。回到列王的时代，旧约以色列那个北国那十个支派，他们一直的违背神，先知警告，警告又警告，他们还是拜偶像，他们不要悔改。结果发生了什么事？亚述王就来了。那亚述王呢，来的时候把这些以色列人全部掳去了，掳到外邦去了。可是亚述王还做了另外一件事，亚述王也把外邦各个地方的这些外邦人迁到以色列里面来，就变成以色列的这个境内十个支派的地方有了混合。那这些犹太人，剩下的犹太人呢，和那些迁进来的外邦人，我们说新移民啊，他们就通婚了，他们的后代呢就变成不纯净的犹太人，就是撒玛利亚人的先祖。那这些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在还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基利心山上啊，在这个基利心山上呢建立了自己的圣殿，因为他们看待自己还是以色列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圣殿，他们甚至有自己的摩西五经的版本，他们拿这个犹太人的摩西五经，哎呀，稍微修改一下就变成了自己的摩西五经了。当然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话之前的100年左右呢，犹太人已经跑过去把这个基利心山上的圣殿给拆毁掉了，没有了，拆毁。那么犹太人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又怎样呢？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啦，你把我的圣殿给拆了。后来呢，撒玛利亚人也偷偷的到耶路撒冷去把犹太人的圣殿给弄污秽了。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犹太人有多轻视这些撒玛利亚人呢？耶稣讲这番话之前100年左右，犹太人的经书里面有人这么说，我心恼怒两个国家，第三个还不算是一个国家，就是住希尔山的人、非利士人和住在世间的愚昧人。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不算，不但不是算一个国家，甚至还是愚昧人。这就是他们怎么看待撒玛利亚人。所以当耶稣去接触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存在的那种种族的歧视啊，不单是一种种族的歧视，还有个人的歧视。你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中午来打水的，而且是独自一个人来打水。为什么要在最炎热的时候一个人来打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她不想看到人，别人也不想跟她在一起，整个村子的人都看不起她，所有的妇人也看不起她，不想跟她在一起。因为我们看那个经文就知道，她有一个严重的道德的问题，他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啊，耶稣居然愿意接触他这样的人。当然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又产生了一个误会。如果你记得上次耶稣和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有一个误会，那个误会就是针对这个重生的问题，到底是再次生出来呢，还是从天上生下来，而他们就为着这个误会纠结了一阵子。今天也是一样，当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呢，现在的误会是关于活水。到底什么是活水呢？是那口井里面的水，还是另外一个属灵的这个恩赐呢？耶稣就告诉你，这是神的恩赐，我要给你的是神的恩赐。那这个恩赐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啊？一方面是白白的，是神给你的一个礼物，可是你必须求啊。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你以为你很有本事，你有打水的器具，可是其实你一无所有，你必须向我求。另外一个方面呢，是14节告诉我们，原来这个恩赐是永生的，这个恩赐是永生。当撒玛利亚妇人从城里出来的时候，她脑海里想着什么呢？那口井，井里面的水怎么样止渴，怎么样能够拿水回去做家务，解决我日常的需要，眼前生活的需要，物质的这个需要和享受。可是这个妇人，耶稣要让他看见他现在的有一个更深的一个需要啊，这个需要超越他现在眼前物质的那种需要和满足，他现在需要的是解决内心的那种空虚和罪所带来的那种捆绑。说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人会为这 或者说以眼前的这个需要和满足来掩盖心中那种更深更严重的一种需要，内心那种空虚和罪恶的捆绑吗？有的，在新加坡有很多这样的人，不知道你认不认识这类的家庭，你可能不认识，可是我知道有这类的家庭。一个女孩18岁不到就怀孕了，她的男朋友还在当兵，可是还是结婚了。后来这个女孩被那个男朋友抛弃了，生下了一个女儿之后呢，她再嫁给第二个丈夫，这个丈夫是做散工的，从自己以前的婚姻里面已经有两个孩子了，那这个女孩就带着自己的一个孩子和那个做散工的男朋友的两个孩子结婚，结了婚之后呢也生下了一个孩子，所以有四个孩子。可是呢这个丈夫做散工的不但失业了，而且吸毒坐牢了。这时那个女孩已经22岁了，带着以前自己的一个孩子、前夫的两个孩子还有一起生下来的一个孩子，勉强的靠着做售货员来维持她的生活。好不容易家人的帮补也帮助他申请这个福利部的援助金，拿到了200块钱的援助金，哇，你说很好啊，200块钱。这个女孩子她拿那200块钱来做什么？买手机啊，就是这样。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这样的，活在这个罪中，放弃自己了，对他的那种以前罪恶的捆绑的那个生活不要去想，他只注重眼前的那个需要就好。耶稣却不放弃他，耶稣却唤醒他。耶稣在那个经文刚才我们所读的，为什么要突然间提到叫你的丈夫来呢？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耶稣要他看见他有一个更深切的需要，不是这口井里面的水，而是解决他内心被罪捆绑的问题。五个丈夫，一个又一个，上星期周延传道已经有提到了，哦，可能第一个是俊男型还是怎么样啊，第二个是斯文型，我也不知道，可是他一直在找不同的男人，希望能够满足他自己的需要，活在最终摆脱不了。这个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光景呢？习惯性的犯罪在一个循环里面逃脱不了，慢慢的我们就放弃了，告诉我们自己这东西不要去想它，生活就是这样的，就把我们的精力放在一些物质的享受追求上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那耶稣不会放过你，他不会放弃你，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要我们认真的看待我们心中的那个罪，纠缠着我们摆脱不了的那个罪，那个是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神的恩赐就在这里了，神的恩赐，生命活水能够给我们。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耶和华就是那个活水的源头。以色列人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离开了这个活水的源头，离开了真正能够满足他们的那个神，寻求什么？寻求别的神。我们刚才读到了，他们为自己造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离开了活水的源头，为自己寻找别的东西来代替这个神，可是却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不能满足他们的。结果我们读起因经文那边说什么呢？他们一直受苦，离弃神之后受苦被折磨，这就是那个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也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也是可能是我们的问题。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是神，我们是不是离开了他去寻求别的东西来代替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得不到满足的。五个丈夫、七个丈夫、十个丈夫也是一样，需要回到神面前求耶稣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回到活水的源头，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满足，才能够好像耶稣所说的永远不渴，未再渴了，因为得到了那真实的活水。那这就是耶稣赐下的这个生命的活水，这是第一方面，神的恩赐，耶稣赐下生命的活水。第二方面呢， 耶稣还教人怎么认识神呢？耶稣教人怎么认识神，从十九节开始，当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哇听到耶稣指出他的这个私生活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哇糟糕了不起，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不是一个拉比，是一个先知啊。十九节他了解这是一位先知，既然是先知，就问一下他关于敬拜的问题吧，问他关于敬拜神的问题，在哪里敬拜才是对的啊。当然一个背景，当时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的那个虚假井旁呢，前面大概就看得到基利心山，记得吗？那个撒玛利亚人建圣殿的地方啊，被拆毁的那个圣殿，那座山就在他们眼前啊，大概直接可以看得到。那所以这个妇人既然碰到先知，又看到基利心山，自然要问啊，怎么敬拜神啊，在哪里敬拜神啊，啊这类的问题啊。可是不止撒玛利亚妇人常常问这种问题啊，如果你有传过福音的话，特别可能在本地啦，在国内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不过在本地呢，特别做传道人呢，跟一些新朋友，一些有其他宗教信仰的在寻求神的这些新朋友呢，很奇怪，每次跟他谈福音的时候呢，介绍福音的时候呢，谈到信仰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问你关于敬拜的方式和敬拜的地点，你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拿香啊，可不可以跪拜啊，可不可以祭祖啊，你们是去哪一间教会啊，在哪里敬拜啊，怎么样的一个敬拜方式啊，都是问这类的问题。有没有人问过你，你们敬拜的是哪一位神呢？你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你们的神敬拜的时候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来敬拜他？我敢保证没有人问过你这种问题，没有人问过你这种问题。可是耶稣呢，就要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你要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敬拜神，你要敬拜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他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23到24节，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什么是心灵和诚实呢？心灵就是不是在于外表的这个形式，而是内心那种恳切真心的追求。诚实呢，翻译过来简单的说，也可以翻译成真理，按照神所告诉我们的真理的方法来亲近认识神，不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的，不可以随着自己意思选择在哪里敬拜，因为神是个灵啊，凭着我们肉体，我们的有限的知识，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来亲近神。神是个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所告诉我们的方法，借着我们真心的追求来认识这位神。这就是耶稣要告诉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认识神的方法。当然撒玛利亚妇人认识这个真理了，通过跟耶稣的交谈，他认识原来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那个神所差派来拯救我们的救世主。当福音的真理抓住他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改变吗？28到30节，他丢下他的水罐，他跑进那个城里面，告诉所有城的人他的私生活，他以前的罪啊，这个人能够把我的罪揭露出来，莫非他就是弥赛亚吗？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怎么样改变他。可是你看，其实撒玛利亚妇人呢，不只是他这么想，他对信仰的观念呢，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对信仰的观念。很多人可能寻求神的时候呢，有同样一类的问题，当然一方面在问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敬拜呢，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有一个观念，只要我们以心灵来敬拜啊，信仰重要的是看重的是真心，我们以心灵来敬拜他，我们可能会觉得拜谁拜什么都一样，只要我们的心灵真实就可以。可是这边是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今晚上我们离开，我们到玉朗东地铁站，我问你我怎样才能够到文理去，那么你跟我说都无所谓，你搭绿线红线都可以，你往东往西都可以，只要你心里面真心的相信 你会到文理就可以了，可以这样吗？随便你，简单的一个问题，只有简单的一个答案呢。可是来到信仰呢，我们却可以说，只要你真心相信就可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可以一厢情愿？因为不认识敬拜的对象，也不在乎到底敬拜是谁，反正信仰只是一个精神寄托而已。所以拜谁，谁是神，神是谁都不重要。这就是人对信仰的观念。这是不是你对信仰的观念呢？你去面试的时候，你会不会想知道你的雇主是怎样的一个雇主，这公司是怎样的一个公司呢？你去考试的时候，你会不会想知道一下这个科目的内容，考题是怎么样的出题呢？相信都会了。来到教会也是一样的，你必须来到教会要认识的是这位敬拜的，你所敬拜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怎么样的敬拜才能够令他满意，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你认识吗？我们怎么认识？刚才已经说了，不单只是说我们的心态，我们真心的来追求就可以，还要按照诚实啊，还要按照神所启示我们的那个真理，我们才能够令他满意，讨他的喜欢。有些弟兄姐妹，我知道至少有几位弟兄姐妹有去参观过这个总统开放日，总统府的开放日，对不起，总统府的开放日。那当然要去总统府必须按照总统府的规则，对不对？几时开放？如果没有总统府开放日，你跑去那边你进得去吗？不可能进得去。而且不只是要知道几时有开放日，还要按照这个开放日进入场的这个规则，对不对？只能够从前门进啊。其实总统府不只有一个入门啊，还有一个后门。真的，我以前是从后门进的，所以我知道有一个后门呢。那可是你必须从前门进，你从前门进的时候要怎么进呢？要通过安检。不用安检啊，我喜欢我就进去，当然不可能了。而不但这样啊，进过去开放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了，你可以随便乱跑吗？在总统府里面当然不是，你还要按照他指定的行人道走，对不对？如果在那个花园跑来跑去的话会怎么样？你一跑离开那个行人道，五六个警察就跑过来抓你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也是一样的，来到神面前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方法，要按照神所告诉我们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重读经运动啊！感谢神啊，西洋崇拜听说读经运动有60多位弟兄姐妹报名啊。这个是60多位，你知道是多少人吗？就是我们西洋崇拜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有报名啊，这是很感恩的。我们要看重读经的运动，因为只有这样神的方法，我们怎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呢？你不认识真理，你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不过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你有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给我们的那个指引吗？他开始以为他有自己的方法，打水的器具，他有水罐子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方法，你以为来到教会可以靠什么方法来讨神喜悦？有些人的方法是他的好行为，我的为人不错的，神应该接纳我啊。有些人的方法是他的教育，我有良好的教育，我可以更认识神，更好的认识神这些都是人的方法。你必须放下你的水罐子，放下你的水罐子，不然你得不到神的这个恩赐。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好行为人格，我从来没有满足过内心的那个空虚。我们的教育使到我们更加的茫然，对前途更茫然，从来没有解决过我们心灵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需要，那种无名的孤单和空虚，那种狂欢后的那种虚空，犯罪后的罪疚感。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水罐子是打不到活水的，人间的方法是得不到从天上来的恩赐的。要放下自己的恩赐，自己的这个才干和方法，来到神面前按照神指定的方式 来认识他，抓住耶稣基督，单单相信依靠他，罪就能够得到赦免，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领受从神来的恩赐。第三方面，不只是耶稣赐下生命的活水，不单只是耶稣教导人怎样认识神，第三方面，耶稣还叫人一同来收割，叫人一同来收割。从31节开始呢，耶稣跟门徒开始有一个对话了。哎呀，又多一个误会，又多了一个误会。这次的误会是轮到门徒误会了。那门徒知道耶稣饿了，就跑到城里面去买东西吃了。谁知道跑回来的时候呢，耶稣却说自己有食物。哎，奇怪，难道有人另外的帮耶稣打包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耶稣却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看他怎样称呼这位天父他的神呢？差我来者。耶稣有一个使命，他知道他的父神给他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收割，就是收割人的灵魂，这是他的父的一个旨意，差我来者的旨意，这就是他的父神的心意。当门徒举目观看的时候，也许吓了一跳，哇，一大群的撒玛利亚人从城里面跑出来，跑向他们的这个方向，哇，这些不干净的人不知道会被污秽我们呢。可是耶稣看到他们说，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耶稣自己已经预备了这些人来相信主耶稣。可是神或者说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针对传福音的使命啊，可是耶稣给门徒应许，两个应许啊，在一句话里面，撒种的和收割的人一同喜乐，36到38节，撒种的和收割的人一同喜乐，有两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原来主自己与我们一同做工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主自己与我们一同做工。你们都可能特别是有小朋友的弟兄姐妹就知道这个观念了。主跟我们一同做工是怎么一回事呢？你都有过这个经历啦。小朋友要跟你帮忙分担一些家务。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刚好就是早晨崇拜完了，吃午餐过后呢，哇，有两个小朋友4岁左右了，哇，非常积极要帮忙洗杯子。结果两个小朋友洗两个杯子洗了差不多10分钟了。而那个大人就在旁边教导他们怎么洗啊。那么这两个小朋友洗完了杯子还很兴奋，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啊，洗杯子不容易用了多少水。可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做了工了，而且是帮了这个大人一个忙啊，帮他洗了两个杯子。可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们跟耶稣一同做工就是这样。耶稣愿意跟我们一起做，当然耶稣不需要我们跟他做，他却愿意我们跟他一起的配搭，没有劳苦的，他说却享受劳苦的成果。你看耶稣已经做好了一切，让我们坐享其成了。耶稣和其他的人撒种，门徒和我们却有机会收割，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不过不但这样，耶稣还告诉我们与我们一同收割，而且什么呢？一同喜乐。我不知道你没有经历过啊，这个传福音的喜乐。这种喜乐是你如果你有传呢，你就会经历了，你就能够了解，不然是很难描述这种喜乐的。去年当然弟兄姐妹大多好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刚从短宣回来嘛。去年其实去短宣的时候探访一个人那个时候跟他分享福音可是看过去他好像愿意却有犹豫觉得可能没有预备好了，所以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想怎么样的去跟进去接触。结果过了一年之后呢，这一次去的时候呢再去探访他一次可是这次带玲珑弟兄去了他传福音比我厉害了就带着他去，我们两个人一起跟他传福音，刚好他妻子也在。过去的一年的时间呢，神预备他的心， 使他这一次去的时候呢，他愿意决志信主，和他的妻子一起来做祷告决志信主，那种喜乐很难去描述的。这个人看到人起初是不信、抗拒、怀疑，后来慢慢的问题得到解答之后，神的灵在他心里面动工，他愿意的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这种喜乐你必须自己体会，你才会知道。我们不用因为别人不相信拒绝而感到难过不好意思，因为就算你不是收割的人呢，你也是撒种的人。问题是你的食物是什么？那耶稣这里要突出的是那个食物，你看重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是那个差我来者的旨意吗？求神帮助我们。当世人他们以他们的肚腹为他们的神，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个时候，那你呢？效法基督，就是以差我来者的父的事为念，看重福音的使命，愿意以做成天父的旨意为你的食物。我们要预备心啊！我们有很多传福音的机会，西洋崇拜的弟兄姐妹，很多传福音机会。那个尼西团契每个月就有一次啊，当然现在可能换成那个探访啊，不过还是一个福音性质的关怀人，甚至真的是去做个人布道的工作啊。家庭组也是这样，我们有很多机会在我们的朋友、邻居、同事们当中来做这个见证福音使命的工作。问题是我们愿意吗？3月29号福音主日，几个星期之后就来了，我们愿意邀请我们的朋友亲人来吗？见证主不以福音为耻，相信这个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求神帮助我们。第四方面，耶稣不只赐下生命的活水，耶稣不只教人怎么认识神，耶稣不但叫人与他一同收割。第四方面，耶稣要人相信他的话，耶稣要人相信他的话。撒玛利亚人他们听见了这个妇人的见证，哦，一窝蜂的跑出来要认识耶稣。可是你注意到41节吗？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听到耶稣自己的福音而相信的人更多。也许他们起初出来的时候是本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哇，非常轰动，要来认识这位耶稣。可是最后呢，他们的结论42节，我们亲自听到你真是那位救世主，亲自的听到而相信，他们认识耶稣是那个救世主，他们自己见证接受了福音。这就是为什么这段经文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读，这段经文接下来还记载耶稣回到加利利去，还有这个迦拿的大臣儿子得医治的这个神迹。这就是为什么约翰记录在这里，因为耶稣要，或者说约翰要做一个对比，这些撒玛利亚人因为听见了耶稣的话而相信，这些加利利人是因为什么接待耶稣啊？因为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行的神迹奇事，他们是因为神迹奇事而接待耶稣的。这就是加利利人和撒玛利亚人的不同。加利利人求的是神迹奇事，撒玛利亚人呢，却本着耶稣的话来相信他。这也是耶稣对迦拿大臣的那个挑战。当这个迦拿大臣来到耶稣面前，他求什么？他求他的儿子得医治，他求一个神迹。耶稣告诉他什么？你回去，你要先相信我的话，你要先相信我的话，就能够看见神的作为。所以你看50节那边说，他就相信了耶稣的话就回去了，相信他的话。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的话，迦拿的大臣也信了耶稣的话，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 为什么耶稣那么看重这样的一个观念呢？相信他的话，而不是把信心建立在其他的东西上，不是建立在见证，不是建立在神迹奇事，而是单单建立在这个耶稣的话语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重要？一位牧师做了一个见证，有一位姐妹啊，不懂是不是姐妹啦，她是表面信徒，是一个，这个是当然是北美洲的情况啊，复活节和圣诞节的信徒，换句话说一年两次来教会了。那么这位姐妹呢，患了重病，医生说没办法治，没有办法治。那么这位姐妹就在当然病痛当中开始读圣经啊，那很好啊，病痛当中要认真看待信仰，哪里不好，开始认真读圣经，结果读到什么？耶稣的神迹啊。他读到耶稣的神迹，他说神可以，耶稣可以医治那些病人，耶稣也一定可以医治我，我要祷告，如果耶稣医治我的话，我全家人都来教会。他就跟牧师说了，牧师你也为我祷告，耶稣医治我，我全家人来教会。牧师很为难啊，因为知道不是这样子的嘛。可是因为这个姐妹这么有信心，也要求这个牧师祷告，这个牧师好，我就跟你一起祷告，一心的相信神可以医治你的。结果怎么样？发生了神迹，这个姐妹真的得到医治啊！哇，感谢主，对不对？这个姐妹得到医治啊，果然病好了。那个医生送这个姐妹出院的时候，一面送一面摇头感叹的，怎么可能呢？这个病怎么可能可以医好呢？结果怎样？很好啊，全家人果然出动了，下个主日大家一起来敬拜，很好啊，对不对？在下个主日呢，还是全家人来敬拜，很好啊。结果呢，多一两个主日，剩下夫妇来敬拜。结果呢，再多几个主日，夫妇是断断续续的来敬拜。再过几个月，连那个姐妹也没有来敬拜。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牧师自己说，那个姐妹已经理顺了整个经历，重新解释了她为什么会得医治，重新解释了她为什么会得到医治。一些人寻求神迹，另外一些人寻求见证，另外一些人呢寻求什么？寻求一种特殊的一种经历或者体验。那么我们呢，寻求什么才来相信耶稣？如果我们好像那位姐妹，需要通过一些特殊的一些经历才来相信耶稣的话，我们就好像耶稣在第二章，约翰福音二章那边所说的，耶稣不会把自己交托给这样的人，因为这不是耶稣要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只是最多只是信仰的开端，我们的信心必须晋升，必须长进，必须好像撒玛利亚人一样。也许起初我们因为另外一个人的见证，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我们来到主面前。可是现在我们必须认识神的话，亲自的认识，然后长进，使到我们的信心不摇动。也许我们好像迦拿的大臣一样，来到神面前，起初是要神给我们行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情，可是后来呢，还是必须信靠耶稣自己。好像颂主新歌376首，前所要是福祉，今所要是主，前所要是感觉，今要主话语，前所要是恩赐，今要赐恩者，前所要是医治，今要主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加利利人一样接待他们的老乡，看起来好像是接待他，其实不是尊重他，是尊重他的神迹，他的神迹和奇事。这样的人呢，最多只是侥幸，耶稣称这样的人为侥幸的人， 我们却是要学习完完全全的把我们的生命的根基的信仰的根基建立在耶稣的话语上。所以我们必须看重神的话语。那么耶稣无论怎么样呢，就真真实实的是我们的救主。无论有神迹还是没有神迹，有见证没有见证，这都无所谓。耶稣的恩赐是什么？第一方面，耶稣赐下生命的活水。物质不能够满足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罪，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如果以别的东西来取代这个活水的泉源，一定不会满足的。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那个活水的泉源，生命的活水，我们才能够得到满足。第二方面，耶稣教人怎么样认识神。耶稣教人怎么认识神，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方法来认识神。耶稣说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内心真实的寻求，同时按照神启示的真理来认识他。第三方面，耶稣叫人一同来收割。耶稣给我们很大的应许了，传福音的应许，耶稣与我们一同做工，我们可以和他一同的喜乐。可是我们的食物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好像耶稣这样要完成差我来者的旨意呢？第四方面，耶稣要我们相信他的话。如果我们曾经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见证神迹奇事特殊的经历呢，那耶稣要我们进一步长进，认识他，相信他的话，那么我们的信心就真的是能够成熟稳固。求神帮助我们。这就是福音了。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到耶稣面前，或者说当耶稣来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是相当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呢。当他被耶稣指出他的罪来的时候，没有逃避。我们不能够逃避，如果神的话语指出我们内心的罪，指出我们那种空虚无助被罪捆绑的时候呢，啊，不要逃避他，而是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什么，他说这个人能够把我的罪指出来，莫非他就是基督吗？可不可能神的话是真实的呢？耶稣就是那位救主，可以救我们脱离罪的。这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榜样和见证，认识耶稣基督，还见证他的确就是那个救主，使到我们能够离开罪，领受从天上来的这个恩赐。神通过耶稣白白给我们的那个活水，使到我们永远不渴啊！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主啊，我们感谢你通过耶稣你赐下宝贵的恩赐给我们，直到我们这些口渴、这些饥饿、这些虚空的人，能够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生命有转机和等大的恩典。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记得福音里面奇妙的恩典，也让当中可能还不认识、不完全清楚福音救恩的朋友们，通过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看见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到神面前，抓住耶稣，知道只有他能够赐给我们神的恩赐。主啊，求你就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